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发言人证实，川普已经邀请中共党魁习近平出席他明年1月20号在华盛顿举行的总统就职典礼。川普任命的全国新闻秘书利维特表示，川普向中共领导人兼对手发出了邀请，但目前尚未清楚习近平是否已接受邀请。利维特说，这个是川普总统和不单止是我们的盟友，亦是我们的对手和竞争者的国家领导人建立开放对话的一个例子。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就对此避而不谈，称目前没有可以发布的消息。利维特表示，邀请外国政要参加就职典礼是有先例的，而川普的团队亦是这样做。除了习近平之外，川普团队还提出可能邀请其他领导人出席就职典礼。利维特表示，世界领导人正在排队与川普总统会面，因为他们知道他即将重返权力舞台，并通过美国的实力在全球范围内恢复和平。礼拜四，美国白宫宣布，即将卸任的总统拜登将特赦39名因非暴力犯罪被定罪的人，并为近1500人减刑。这个是美国现代史上总统单日赦免人数最多的一次特赦行动。白宫律师表示，被赦免的人因非暴力犯罪而被定罪，并已改过自身，他们包括一名在自然灾害期间领导应急响应团队的女性，一名曾经担任戒毒顾问和青少年顾问的教堂执事，一名分子生物科学的博士生，以及一名曾经获得荣誉的军人。拜登表示，如果按照现行法律、政策和做法起诉，这些人本应被判处更短的刑期。他说，作为总统，我有幸能够向那些表现出悔意和改过自身的人施以宽恕，恢复他们参与日常生活和为社区贡献的机会，并采取措施消除非暴力犯罪者的量刑差异，尤其是毒品犯罪者。他还说，未来几个礼拜他将采取更多措施，政府亦将继续审查减刑申请。礼拜四，南韩总统尹锡悦就12月3号的紧急戒严事件发表全国讲话。他表示，无论是弹劾定是调查，他都将公平应对，并指出戒严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式，否认检方提出的叛乱指控。尹锡悦还提到中共间谍案，指责反对党做法威胁国家和社会安全。尹锡悦在讲话中提到，过去一年发生多宗疑似中共间谍的案件，6月发现有3名中国人在釜山使用无人机拍摄美国航空母舰与南韩军事设施，但是现行法律对外国人间谍行为并没有处罚条款，所以希望修订刑法间谍罪内容，但是就受到在野党大力阻挠。反对党不单止在上届政府期间剥夺了国家情报院的反情报权力，而且还试图废除国家安全法。尹锡悦还提到，中国生产的太阳能设备正破坏南韩的森林环境。中共外交部当日下午回应称，坚决反对炒作。南韩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亦对尹锡悦的声明表示反对。共同民主党最高委员金文石表示，将继续努力在这个礼拜六通过弹劾尹锡悦的动议。礼拜四，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敲响开市钟，向交易员和商界领袖表示，要在即将到来的任期使美国经济繁荣。同一日，川普还再次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人物。在曼哈顿下城纽约证券交易所大楼入边，钟声响起时，川普身边是后任副总统曼斯、即将上任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纽约证券交易所长马丁，以及川普的两个女儿伊万卡和蒂芙尼。出席这次活动的人物包括高盛 CEO 苏德毅、花旗 CEO 樊杰恩、Verizon CEO 维斯特伯格、Target 的 CEO 康奈尔，以及对冲基金潘兴广场控股的 CEO 阿克曼。 在敲钟前的简短讲话中，川普承诺新一届美国政府将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形势。川普告诉在场商界领袖知，我们将提供其他国家没有提供的巨大激励，这些激励包括大幅减税。川普重申将企业税削减至 15%， 但只针对选择在美国本土制造的公司。日前由中国百度和吉利汽车联合建立的高端智能汽车机器人公司极月总部被图新员工包围， CEO 被围堵。综合六媒报道，当地时间礼拜四，记者走访了成都的极月汽车体验店，发现早已撤店。一位极月汽车销售人员表示，礼拜三下午突然接到通知，说第二日不用上班了，工资发不出，自己目前在这里找新工作。目前极月所有门店都暂停营业，全国锁车，无法试车，销售离职，员工十一月的公积金和社保目前还未缴纳。据知情员工透露，极月只会保留约100人的车主运行维护人员，其他所有业务线直接解散。在极月汽车总部，公司 CEO 夏一平被众多员工围堵，要求就公司解散、员工赔偿事宜给出解决方案。中国电动车竞争越来越惨烈，11月25号，蔚来汽车 CEO 李斌在公司十周年内部信中表示，智能电动汽车产业资格赛最激烈、最残酷的阶段已经来临，只有少数优秀企业能够生存下来。
礼拜四，路透社引述多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台湾政府的两名高级官员正在美国访问，和后任川普总统过渡团队的有关人士会面。消息人士表示，台湾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徐思健和林非凡及其他几名人员已到华盛顿地区，预计今个礼拜进行相关会谈。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亚卫礼拜四表示，国安团队的访问和交流是例行工作，就事件没有进一步评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同日表示，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一位消息人士表示，这些台湾官员是和川普过渡圈子中的个人会面，但考虑到台美官员之间的任何谈论都会触碰北京敏感神经，川普下一届政府最高职位的提名人不会参与会面。另一位消息人士说，台湾官员会面对象可能在川普政府担任中层政治职位的共和党人士。礼拜三，美国众议院通过2025年度的国防预算，其中纳入了多项旨在压制中共安全威胁的内容。众议院以281-140的票数通过了895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预计将会在下个礼拜提交参议院审议。在该法案中有一项条款规定，一旦美国国防承包商聘用的说客同时为中国军工企业服务，五角大楼必须停止与其交易。法案还指出，美国应加强与韩国的联盟关系，包括保持大约28500名美国武装部队成员的存在。这一条款确保了部署在朝鲜半岛的部队数量。其他对话措施还包括限制中共获取导弹防御信息，以及要求国防部完全拆解中国大疆创新公司制造的无人机，评估每个部件的风险。还有一项条款指出，美国和欧洲政府应共同公开并反复强调各自的一个中国政策和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之间的差异。礼拜三，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表示，他将挑选前新闻主播强硬派共和党人哈利·莱克担任美国之音的台长。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资助的媒体机构，川普在第一任期内曾与美国之音发生冲突，还指责该媒体放大了中共的宣传行动， 当时川普指责美国之音说中共的武汉封锁是一个成功的模式，被世界很多国家效仿，还在推特上公布了中共庆祝武汉解封的灯光秀，放大北京的宣传。莱克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亦是立场反共的对华鹰派人士。在从政之前，莱克是凤凰城电视台 KSAZ-TV 的晚间主播。在礼拜三的声明中，川普称赞莱克是亚利桑那州一位受喜爱的新闻主播，他将确保美国的自由价值观在全世界得到公平准确的传播，而不是假象新闻媒体散布的谎言。当地时间礼拜四，为期两日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落幕，会议定调将实施更积极的宏观政策，包括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减息等措施，明确释放出出年将加大力度放水以提升经济的信号。据中共官方媒体央视报道，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礼拜三、礼拜四两日在北京举行，除中共党魁习近平出席并发表讲话之外，包括李强、赵乐际等在内的其余政治局常委亦都出席。会中强调将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会议仲指出将会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减息，保持周转充裕，令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等。不过部分市场观察人士就事件持保留态度，认为这些政策只是口号，因为中共目前的救市力度就显得不足，就未能真正流向民营企业或个人，导致景气刺激的效果仍然有限。礼拜四，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表示，他将会同小罗伯特·肯尼迪一起讨论是否结束美国儿童疫苗接种的部分计划。川普在采访中说，我们将进行一次大讨论，自闭症的发病率达到无人相信的程度，如果你看看正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一定有什么原因。虽然川普没有直接说出是疫苗接种引起的自闭症，但他表示他将会听取小肯尼迪对疫苗的意见。当被问到他的政府是否会取消部分疫苗时，川普说，如果我觉得危险，如果我觉得他们无益，这个是可以的，但我觉得最终不会有很大的争议。川普上个月提名小肯尼迪出任卫生部长，还表示小肯尼迪将重塑卫生机构的研究工作，令他恢复到过去的黄金标准，同时亦会增加对公众的透明度，目的是减少甚至阻止美国慢性病患者的增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